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 在上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从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看到彼得和约翰因为医好一个缺腿的人，并且向人见证主耶稣，传扬主的道，而被捉拿带到公会面前受审。彼得和约翰一点也不惧怕，他们不但没有为自己辩护，而且更利用这个机会向审问他们的人传讲被他们定死的耶稣基督。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是公会的人不能不承认，使徒们从前是跟过主耶稣的，而他们也接着主的能力医治病人，又奉主的名传讲神的道。不过那些公会的人并没有被彼得的见证所感动，他们释放了彼得和约翰，只是害怕百姓。他们恐吓使徒，不准他们奉主的名教训人，但是使徒并不肯服从他们的意思。而那些信徒呢，不但没有因使徒被捉拿而失去信心，相反的，他们的信心和爱心都增长了。他们同心合意，彼此分享所有的，很多人愿意把所有的卖掉，然后将钱交给使徒分配。今天，让我们继续查考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。这一章的内容是记述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的死，以及使徒遭受第二次的逼迫。现在让我把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十二节的经文读一遍，请各位安静的收听。这里说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，把嫁银私自留下几份，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彼得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产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价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呢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， 听见的人都甚惧怕。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去埋葬了。约过了三小时，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。彼得对他说，你告诉我，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？他说，就是这些。彼得说，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？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，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。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的脚前，断了气。那些少年人进来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抬出去，埋在他丈夫的旁边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主接使徒的手，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，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，百姓却尊重他们。信而归主的人约发增多，连男带女很多，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或褥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，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。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，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，全都得了医治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，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，都起来满心记恨，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。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，引他们出来说，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。使徒听了这话，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。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，叫齐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，就差人到监里去，要把使徒提出来。但差役到了，不见他们在监里，就回来禀报说，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，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，即使开了门，里面一个人都不见。守监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，心里犯难，不知这事将来如何。有一个人来禀报说，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。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，并没有用强暴，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。待到了，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。大祭司问他们说，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？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，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，想要杀他们。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，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，在公会中站起来，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，就对众人说，以色列人啊，论到这些人，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。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，服从他的人约有400，他被杀之后，服从他的全都散了，归于无有。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，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一些百姓跟从他，他也灭亡， 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。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，任凭他们吧。他们所谋的所行的，若是出于人，不要败坏；若是出于神，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，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，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，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，就把他们释放了。他们离开公会，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他们就每日在殿里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，传耶稣是基督。好，这一章的圣经我已经念完了，现在就要讲解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。我们从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开始，可以看到初期教会信徒们的信心和热心。教会虽然刚成立不久，但是信徒属灵的生活很有影响力。他们时常在一起同心祷告，薄饼，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。后来甚至于不分彼此，凡物公用。不过在第五章，我们却看见一件令人痛心的事，就是教会中出现了不诚实的人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最后两节，提到一个人名叫巴拉巴，他把自己的田地卖了，然后将所得的钱交给使徒。巴拉巴的行为成为一些人的榜样。本来巴拉巴这样做是出于真诚，但有一些人效法他，却怀着别的目的。也许巴拉巴因为卖掉田产，把所得的奉献，他的名声便传开了。有一对的夫妇，他们是亚纳尼亚和撒菲拉，他们也卖掉田产，他们希望借着这件事而受到别人的称赞和尊敬。事实上，有好些信徒信仰的根基很肤浅，他们贪爱名誉，喜欢别人的称赞，因此他们想接着行善，得到别人的欢心，引起人对他们的注意。他们奉献，甚至于他们侍奉，都存着不良的目的。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显然不是真心的奉献，而是怀着别的目的。因为他们虽然把田产卖掉，但是却将部分的价银留下作为自己用，那就是说他们没有把全部拿出来。他们以为这样做不会有人知道，他们这样做可以说是一举两得，一方面可以为自己留下私产，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因这事而被人称赞，得到好名声。其实奉献多少不是问题，奉献应该是出于甘心和乐意。他们把一部分留下来为自己用，把一部分拿给使徒，根本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。他们绝对有权自由地分配他们的财物，但是他们却是说谎，存心欺骗使徒。他们告诉使徒说，他们把全部的价银都交出来了。彼得说，亚纳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们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价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这么心里起着意念呐、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呐、亚纳尼亚夫妇随从肉体的意思行事， 他们凭着人的喜好去做，他们的生命失去圣灵的同在，是因为他们让撒旦进入他们的心。他们的罪不是在于没有把所有的献出来，而是他们欺哄圣灵。他们以为可以隐瞒事实，这不但欺哄了人，更严重的是欺哄了神。他们的罪不但十分重，而且是罪无可恕。他们没有办法逃脱神的责罚。彼得的责备很严厉，其实彼得只是主的仆人，他是主的代言人，他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处理这件事情。在神面前并按着神的标准，这人所犯的罪十分严重。亚拿尼亚的结局就是死亡。当他受到彼得的责备，就立刻扑倒并且断了气。从亚拿尼亚的死，我们知道神绝对是不容许人欺骗他的。稍后亚拿尼亚的妻子也来到，她不知道刚才所发生的事，她跟丈夫一样存心欺骗彼得，她不知道自己这样做不但欺骗人，更重要的是欺骗神。结果撒费拉跟她的丈夫一样，也死在使徒的脚前。全教会都听见这事，信徒十分惧怕，相信这一件事使他们得到提醒，也受到警惕。信徒无论对人对神都要真诚，不可以虚假。有时候也许能够骗过人的眼睛，但却不能够向神隐藏事实。欺骗神是十分严重的罪。希望你我以这件事为鉴戒。使徒得到医病和行神迹的恩赐，他们在百姓中间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以至于众人都尊敬他们。同时信主的人数也越来越多，使徒的名声因着他们所行的事很快就传开了。那时候有些人甚至把病人抬到街上去，希望得到彼得的医治，正如耶稣在世的时候一样，百姓从不同的地方来到，盼望主能够医治他们的病，或者从他们的身上把污鬼赶出去，为他们行神迹奇事。从前逼迫主的人是法利赛人，现在带头逼迫使徒的是撒都该人，他们迫害的目标是主耶稣的跟随者，那就是主的使徒。因为使徒奉主的名传神的道，又借主的能力行神迹奇事，撒都该人和大祭司就满心的记恨。于是使徒再一次被捉拿，这是他们第二次遭受逼迫。很明显的，他们怕使徒像耶稣那样受百姓的欢迎和爱戴，为了禁止他们继续在民间传道和行神迹奇事，就将使徒捉拿关在监牢里。但是在那天晚上，主的使者来到了。主的使者就是指着天使说的，天使领着使徒从监牢里出来，并且叫使徒去向百姓传讲生命之道。使徒就照着天使的话到殿里去教训人，然而大祭司以及看守的人都不知道使徒已经离开了监牢。当他们到监里想把使徒带出来，才晓得使徒不在那里，他们十分害怕， 因为他们要为这件事负责任。事实上，他们看见监门紧紧地关上，同时还有人看守，他们真的不知道这事是怎么发生的。于是他们马上把使徒不见了的消息向大祭司报告。后来有人告诉他们，他们要找的人正在殿里教训人呢。于是他们就把使徒再一次带到公会的面前受审。他们并没有用粗暴的行为对待使徒，因为他们害怕百姓对他们不满。大祭司责备使徒，认为他们没有听从他们的命令，继续传神的道。耶稣在升天之前曾经吩咐使徒把福音先传给耶路撒冷的人，使徒遵行主的吩咐，先从耶路撒冷开始福音的工作。祭司指使徒们把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，然后传向外邦。彼得和众使徒再一次的清楚表明，他们不会顺从人的意思，他们只会顺从神。同时，他们也再一次为主做见证，向公会的人说明耶稣基督的死和主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我们从使徒的话再一次看到，他们并没有为自己辩护，他们只把事实说出来，并且希望那些人能够悔改和回转。公会的人听见使徒的话就十分的恼怒，甚至于想把他们杀掉。不过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法师，就是加马列。加马列是保罗的老师，他吩咐人先把使徒带到外面去。加马列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，他受到人的尊敬，他所说的话他们都愿意接受和听从。他认为公会不要理会使徒所行的事。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，若是出于人的意思，他们所行的迟早都会结束。他说，从前有一个人起来影响其他的人跟从他，但是后来他被杀，跟从他的人就分散，他的组织也跟着瓦解了。最后他提出警告说，若是出于神，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，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。加马列的看法十分正确，他没有跟公会其他的人那样盲从附和，为了嫉妒的缘故就对付和逼迫使徒，甚至于想杀害他们。他有远见，也能够客观地分析事情。最主要的是他认清楚一个事实，若是出于人的意思必定会失败，但如果真的是出于神，那么他们岂不是攻击神抵挡神吗？所以无论是怎样，最好不要去管，任凭他们。这样的想法和提议十分聪明，也有主见。公会的人显然被他说服了，他们听从加马列的意见，不再管使徒所行的事。不过他们却责打使徒，并且警告他们不可再奉耶稣基督的名讲道，就释放了他们。那些公会的人一方面承认加马列所说的有道理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却不服气。既然把他们抓回来了，若是就这样放了他们，岂不是说他们所做的没有错吗？于是他们就先责打他们，然后才把他们释放。事实上 他们这样做是不合法的，也不合理的。要是一个人有罪，就应该受惩罚；若是没有罪，就应该释放他，而不能够惩罚他。公会的人仍然不肯罢休，他们虽然释放了使徒，实际上他们还是想禁止他们传讲神的道，所以他们就吩咐使徒不要再奉耶稣的名讲道。请看使徒的反应，他们是欢欢喜喜的离去，他们不是为了能得自由而欢喜，他们是因为能为主的缘故而受迫害感到快乐。也许你会觉得奇怪，他们竟然为所受的羞辱而欢乐。是的，能够为主而受苦，这是荣耀的事。他们为主的名被迫害，就证明他们是主的使徒，因为传神的道才被捉拿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会继续查考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、第七章，盼望你按时收听。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需要我为你代祷的事，或是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，我欢迎你来信。
谢谢您收听《认识圣经》。《认识圣经》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，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。希望您对神、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。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香港沙田沙沙漠的沙，田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沙田田心村，田也是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心是心脏的心，村乡村的村，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土地的地，地方的地，下上下的下，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写给唐中就可以了。唐是唐朝的唐，中精忠报国的中。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，地址是 abc@twr.org.hk abc@twr.org.hk。 愿神赐福您，再见。